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你不要觉得好笑啊，吃饭睡觉就是生活。昨天王飞岩弟兄讲个题目说，你对你现在生活满意吗？他讲得很有意思，他说我讲了的题目就后悔了，怎么讲生活，怎么讲法呢？生活就是食衣住行。你说食衣住行要不要紧？但是更要紧的是人跟人的关系。你能不能舍己，要决定你跟人能不能相处。所以基督徒是舍己的生命，他的表现在于素祭里面，馨香的，有油在里面，有乳香在里面，那个面烧起来比最好的高饼店都香。基督徒生活里面有圣灵，基督徒生活里面有复活的能力，所以他现在神的面前是馨香的，真是美。我起先觉得素祭的价值怎么能跟燔祭比呢？完全不同的性质，因为素祭里面一点没有带着罪的成分。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的表现，他会哭会笑，会有喜乐会有悲哀。当他进到圣殿的时候，看见那里卖牛羊鸽子，他就洁净圣殿，他心里焦急如同火烧。这个应当是万国祷告的殿，但是你们使他成为贼窝了，他心里焦急。主耶稣基督到马大玛利亚和拉萨路家里，拉萨路已经死了，他们在那哀哭，耶稣看见他们，耶稣就哭了。为什么耶稣哭？不是仅仅因为同情拉萨路死了，而是因为他们不信。耶稣也会有感觉，他有喜怒哀乐，跟我们一样是完全的人，但是他的表现却是充满了生命。他不会因为自己一下偶然的事情暴躁发脾气，他的怒，他对于事情不满意，绝不带着自己天然生命的成分。耶稣基督从来不会为着自怜而哀哭。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对他们妇女说，不要为我哀哭，为你们自己哀哭。耶稣不随便哭，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哭。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利用哭来叫人同情，我不说姊妹不该哭啊，在丈夫面前不能哭，不是啊。很多时候我们哭的里面是带着自己的成分，是自己里面有很多的为了自己的原因哭的。但是耶稣基督从来没有一滴泪是为了自己流的，这是生命人性的表现。耶稣的爱，耶稣的圣洁，耶稣的智慧，这是人性的表现，如同馨香的祭物在神的面前，神喜欢看见我们这样表现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素祭是很要紧一件事情，特别要让我们知道神注意圣灵跟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间改变的工作。圣灵和十字架，细面的磨和碾是十字架，那里的油和乳香是说到复活的膏油，复活的馨香。十字架和圣灵组织了我们一生在地上的年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今天在地上数十寒暑，有人信徒早，有人信徒迟，不管是早是迟，不管我们活得久或者短，我们一生能够带去见主的，就是圣灵和十字架在我们生命中间交织所编出来的美丽。所以我们要珍惜，每一天每一天都要为主而活，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，每一天都有新的学习，每一天都有新的能力，每一天都有新的改变， 耶利米说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的，因为每一天每一天都是神做工的机会。我们要让十字架跟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。你知道听到有时候很好，但听到最好的果效不过能产生一种动力，让我们愿意。若是没有十字架和圣灵做工在我们身上，还不会改变。你说我听到已经听了一年52篇，听了10年520篇，听过了不一定会改变。什么时候改变呢？当圣灵的工作领导我们，当十字架的工作领导我们，顺服在神手里的时候，生命开始改变。讲道的帮助最好也不过是间接的，必须我们每一个人直接的从圣灵从十字架学习，生命才会改变。不然你只是懂很多道理而已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等到你听得到十字架的工作领导的时候不管用，告诉我们该顺服，可是我就是不能顺服我丈夫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这样，所以我们要宝贵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。以前我们讲平安祭，平安祭，平安祭的特点是什么？平安祭神讲的很有意思，利未记告诉我们说，要把祭牲中献上的祭物中间那个肥美的部分，就是肥的尾巴，还有什么腰子，还有腰子上的网油，网子，它叫网油，它叫网子，其实就是网油。那你就知道，你们有没有见过网油啊？所以姊妹们大概见过，姊妹们见过没有网油？年轻在美国做家庭主妇可能没见过网油啊。弟兄有没有见过网油？哎，君子远庖厨，没见过网油啊？有多少人见过网油的？哎，那位有弟兄见过，了不起。网油很香啊，最好的油。你知道，如果你有条食鱼，一定要网油包上去蒸一蒸，哇！而且不要把鳞打掉。有人我看见食鱼把鳞打掉，真是不懂吃食鱼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看那姊妹嘴要张开，食鱼好吃哈。网油是好东西啊，不像现在油吃多了怕了，都怕 cholesterol 高。你知道以色列人不那么常吃肉的。以色列人多久吃一次肉啊？平常没有肉吃的，是有人献平安祭才有肉吃的。燔祭的祭牲献上了，没有人知道是神享受的。但是平安祭他献上脂油，脂油焚烧归给神，什么意思？神配得的我最好的 my best。 但是底下呢，平安祭牲的肉是归给所有以色列人吃的。那为什么要献平安祭呢？平安祭的意思就是感谢、还愿、甘心，有三种祭：感谢祭、还愿祭、甘心祭。它也是一样，按手在代表他的奉献。但是呢，盖章的脂油和帐上所有的脂油，两个腰子和腰子上脂油，杆子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，烧掉了。剩下的祭肉呢，是给人吃的。这个祭肉啊，为什么献祭？因为是甘愿，因为是还愿，甘心感谢。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，很可悲的一件事情，很多的人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到教会里面来了，哎，牧师你为我祷告好不好啊？长老你为我祷告好不好？弟兄姊妹你为我祷告好不好？好了，都肯为他祷告了，祷告过了，事过境迁了，他下礼拜不见了，或者下个月，如果祷告得应答应的快，第二天就不见了；如果祷告答应的慢，可能还来来聚会一个月、两个月，甚至聚上一年也不一定。所以神慢慢答应人的祷告，怕你祷告以后忘记他了。很多人就这样祷告完了，不晓得还愿，不晓得感谢神了。你为了工作祷告，工作有了着落了，你也没感谢呢。 你说我夫妻俩吵架，哎呀，主把我们带过了危机了，你有没有感谢呢？很多的教会也不懂啊，要传福音了，拼命在神面前祷告啊，祷告，主啊，我们传福音，好像你的工作一样。等到你传福音过了以后，看你有收成了，忘记感谢神了。神说：“哎，你当初求这么可怜，求啊，圣灵啊，你动工，要不然我们传福音没有力量。现在你这么得意，都是你的功劳。”我们不懂得感谢神。旧约里面感谢怎么感谢的？带祭物来，叫所有神的儿女分享我的快乐，分享我的恩典。是我把最好的献给神，最好的献给神。但是神的儿女与我一同享受，一同享受，一同感谢神。这是平安祭。所以你知道，平安祭生若是有一点瑕疵，还是可以献给神。你不能拿来做燔祭，不能拿来做赎罪祭，但是可以做平安祭。为什么？这个表示说我们人有瑕疵，但是当我们经历神的爱，经历神的信实，经历神的恩典，经历神的能力，经历神的拯救，虽然我们不完全，我们还有感恩的心还给他，还愿。所以感恩祭也叫酬恩祭，也叫还愿祭，还有一些地方叫做甘心祭。本来你不需要献上，但是你甘心乐意，为什么？满足神给你的恩典。平安祭不是勉强要来的，但是还愿祭是要求的。你看条例不同，平安祭的动机有些是还愿，有些是酬恩。感谢祭是要求的，还愿的祭是要求的。如果你在神的面前许愿，神答应了你，你一定要还愿。而且这里吃这些祭肉的方法也是一定规矩的，有些是两天可以吃，有些三天可以吃。过的时候吃的人不洁净，而且献的祭没有用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所说明的是神的儿女甘心乐意的奉献。平安祭是神儿女经历神工作能力一个具体的表现，所以要和神儿女分享。它的特点是和神儿女分享。今天早晨我讲完这篇道以后，吃中饭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准备了一块蛋糕，上面有一颗樱桃。我说谁一岁生日啊？后来说你看 Thank you 是给我的哦，原来。哎呀，我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但是呢，我就告诉弟兄姊妹，这是平安祭，大家享受。当我们接受神的恩典之后，我们和所有神的儿女分享，这叫平安祭。当我们接受神的恩典，你每次加薪，或者每次搬房子搬得越来越大，儿女读大学了，为什么你召集弟兄姊妹们来一起做，一起感谢神呢？平安祭，感谢神的恩典，感谢祭，甘心乐意的，没有人强迫。所以这里你看，神工作虽然在旧约里面那些祭已经不再需要了，可是在实质上神的儿女没有忘记，还是一样做。这是我的甘心祭，我的还愿祭，这是我所摆上的平安祭，你们一同与我经历神的平安，你看多美。所以你看旧约里面扫罗他去见撒母耳的时候，撒母耳已经知道了，告诉那里厨役说，有一份平安祭的肉你留着，明天会有人来。以色列人不是天天吃肉，哎呀，这里弟兄姊妹爱宴太丰富了，但是以色列人不是天天吃肉的，所以特别把厨役留着。到第三天扫罗果然来了，就和他们一同坐席享受神的平安。第四个祭是赎罪祭，赎罪祭和赎愆祭是同一个条例，为什么？底下讲完了你就明白了。赎罪祭的特点是什么呢？是血。赎罪祭最要紧的就是血怎么处理。它有两种情形，当孩子一样，你按手在祭司身上，祭司为你宰杀牲畜，但这个流下来的血，流出来的血不一样处理。 有一些呢是要带到圣所去的。很多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读的是非常糊涂，什么时候赎罪祭的肉能吃，什么时候赎罪祭肉不能吃呢？就在于血。那个秘诀就在于血如果带到至圣所里去的，祭司一连向会幕上面弹七次，把血弹在上面的，他出来那个祭牲是不能吃的，要完全焚烧在祭坛上面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血在神的面前，神接受了这个血，神也赦免人的罪，所以祭牲完全献上。耶稣基督是我们赎罪祭。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说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悦的，我来了，我要照你的旨意行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罪祭。你知道犹太人非常注重赎罪日，今天我们在美国遇见很多犹太人，也有犹太人庆典。我常常在想，这些小孩子啊，犹太的孩子常常比人多放一天假或者几天假，他们放的 Yom Kippur 都不上学了。你知道什么是 Yom Kippur？ Yom Kippur Yom 这个字就是日子， Yom Kippur 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赎罪日。犹太人一年一度等候这一天，为什么？一年所犯的罪在这一天都要得到赦免。本来我们带着罪的重担，良心的不安，各种的责备，天天活在恐惧战惊中间，但是到了赎罪日，我们献上赎罪祭的就是耶稣。因着他所献上的赎罪祭，神不再追查我们的罪疚，这是极为重要一件事情。犹太人最重要一天，你问犹太人哪一天最重要？不是他的生日，不是他父母的生日，赎罪日，甚至连月节都赶不上，赎罪日。因为赎罪日是跟每一个犹太人，跟每一个活着的犹太人都有关系的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赎罪的祭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形，这个赎罪祭血不放在神的面前的，祭司宰杀牲畜之后，把血倒在祭坛的脚里面，叫它倒在祭坛的沟里面。为什么？这个血是给我们看的，这个血是为了我们的良心做见证的。他已为我死，他的血已经除去我的罪，我们良心就得了洁净。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血的时候，我们不再惧怕，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，这血是记号。神在那里，血为我们说出美言，人这里血为我们做了见证。所以赎罪祭不一样，那么这个祭肉呢又不同，不是所有以色列人可以吃的，只有祭司可以吃，只有祭司而且强壮的男丁可以吃，软弱的不能吃。为什么？以后我们在侍奉主的时候，新约里面就明白了，有些时候我们跟一些人传福音，他得救了，他得救的时候讲座他中间犯了很多的罪，哎呀，你知道我们听见的人战惊恐惧啊，因为我们不小心我们也会沾染。但是你知道吧，这个祭肉只能在圣所吃，而且祭司中间年幼的小孩子不能吃。为什么？怕他软弱。什么想法？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同情，为他们保守秘密。很多时候我们不当心，侍奉主人不当心，把人犯罪的故事讲得绘声绘影，虽然好像说拿来做见证，神这么大恩典，神没有叫我们讲人的罪，神只有告诉我们神能赦免多大的罪。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糊里糊涂的。赎罪祭的祭牲是最神圣的，当神的儿女承认自己罪的时候是最神圣的。我们帮助他的人，跟他一同辅导祷告的人，有责任为他同情守命。赎罪祭很重要，
那么赎罪祭跟赎愆祭怎么不同呢？赎罪祭是对付我们的罪性，赎愆祭是对付我们的罪行，两个祭是一个条例。实际上特别讲，利未记特别讲，两个祭是一样的条例。我们常常犯罪，不需要另外献上赎罪祭，但是我们需要经常的认罪赎愆祭。约翰一书第一章八节和九节告诉我们说，神是信实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赎愆祭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几乎别的祭你不大知道，赎罪祭和赎愆祭我们常常经历，因为神的儿女很少不犯罪的。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到神的面前祷告，求他赦免。赎罪祭的结果，赎愆祭的结果，叫我们具体的跟神有交通。当我们认过罪的时候，那个平安喜乐回到我们里面。神接近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从一次再得救恩之乐。大卫说的，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让我再得救恩之乐。诗篇五十一篇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赎罪祭、赎愆祭的功用，在神的儿女经历中间，是使我们一直不断的维持跟主的交通。赎愆祭里面、赎罪祭里面、赎愆祭里面也有赔偿的条例。若是我们得罪的人，不仅在神面前要求饶恕，还要赔上我们该赔的，有时候要还赎罪。为什么？我们照着神的话做，会叫我们平安。你记得吧？有一个税吏撒该，当他接纳耶稣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我把我所有一切的一半分给穷人。我若了得罪了谁，讹诈了谁，还他四倍。”他从大财主一下一夜之间倾家荡产，我想他犯的罪不少啊。为什么是他的四倍啊？是先祭的条例，要叫我们赔上该赔的。所以这里所讲的情形是，神讲的很仔细的，很仔细的。当然，有些是先祭赔的不一样，有些要赔一倍，有些赔十分之一，或者加上什么东西不一样，加上五分之一不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你看见，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就发现，这些祭物有很大的讲究，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。虽然我们外面是不再做了，你知道吗？到新约开始的时候，不再有人献祭了。为什么？从外面的原因看，是因为圣殿被拆毁。主后七十年，提多将军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把圣殿拆毁，没有一块石头落在石头上面，并且祭坛也都拆毁，不能再献祭。以色列人要献祭，只能在耶路撒冷，只能在祭坛上面献祭，只能在那根基上面的祭坛。所以从此以后，犹太人没有祭物可献。这是表面的原因，但是真实的原因，为什么不再献祭？我们知道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。祭的所有意义在耶稣基督身上都已经完全了，他是我们的燔祭，全身的燔祭，因为耶稣基督没有一件事情留下是保留为了自己的。有一首诗歌，卫斯理的诗歌哈，何能如此，如我也能， And can it be that I should gain an interest in the 在耶稣基督保险里面也有份，我是谁呢？他里面说，除爱之外一切都舍。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没有一件保留的，只有他的爱是完整完完全全给人，其实爱也是舍得给我们。耶稣基督没有留下一件事情给他自己，所以他是全身的燔祭。耶稣基督是完美无缺的素祭，他的生活是成圣的，他的人性是美丽的，在他的生活中间彰显神的荣耀，每一天都是如此。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，献上馨香的供物和祭物，耶稣基督是完美的素祭，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平安祭，他更是我们的赎罪祭。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旧约已经完全应验，所有需要赎罪的事情都已经做到了。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不需要再赎罪的原因，不需要再献祭的原因。你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刚才我们读了，把身体献上的经历就是燔祭的经历。以弗所书五章二节我们读了， 我们生活中间的成圣就是我们的速记。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保罗说，他说是我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保罗说我献上外邦人，他向外邦人传福音，保罗献上外邦人，这是他所献的祭。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里面，保罗又说了，他说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。保罗说什么？腓立比人信心是他献给神的一个平安祭。而且你知道保罗说很有意思，在旧约里面有奠祭的这件事情。什么叫奠祭啊？就是祭司当他献完祭之后，用酒最后撒在上面，让火更眺望，这是祭司献的祭，加上去的，附加的。所以保罗说，我把弟兄姊妹们腓立比人信心如同馨香的祭物献在神的面前，我也加上我自己成为奠祭，交奠在上面，这是奠祭。所以保罗把这个当作他的平安祭奉献给神的。四章十八节里面他又说什么？他说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因我从以巴弗利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他把神的儿女给他的馈赠，给他的钱，当作祭物献给神，神得的荣耀。希伯来书怎么说？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，他说什么？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颂赞为祭是我们的平安祭，感谢神的恩典，颂赞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些祭物都表示旧约的平安祭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到九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我们的认罪就是我们的赎罪祭，赎愆祭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新约虽然不再有献祭，但是献祭的意义都是完整的存留。我们没有外面的献祭物，但是我们有薄饼。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，所以我们每次薄饼要用诚实的无酵饼，没有罪。薄饼代表我们的献祭，是耶稣基督的祭。不仅这样，保罗呢，他因为神儿女的信心，因着神儿女的馈赠，因着外邦人归主，献上他的平安祭。我们生活里成圣是献上我们的素祭，那些赞美捐书这些舍己的行为都是祭物，都是祭献在神的面前。因为我们是祭司，奉派办理人和神中间的事情，我们要传福音给人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这是我们献上的祭物。所以如同一开始我们谈的，若是我们不明白旧约，我们就不懂得什么叫献祭。我们明白了旧约，我们不必再做旧约里面那些物质的事情，但是献祭的属灵意义我们明白。明白了旧约，叫我们真正有献祭的生活，叫我们做基督徒有丰满的生活。我们祷告。所以说我们何等感谢你，因为你借着神的话语教导我们关于属神的事情。主啊，以往旧约百姓所献的祭，今天在新约里面仍然被我们持守。虽然我们不必杀牛杀羊，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燔祭在你的面前。我们也愿意借着十字架的工作叫我们生活成圣，这是在你的面前细面饼所献上的素祭。主啊，我们还有许多的感谢赞美平安祭要献给你，因为你对我们也实在常常是浩大，超过我们所配得的，并且我们在献平安祭上面总是不足。我们再把感谢归给你，因为你为我们赦罪，你是我们的赎罪祭，你是我们的赎愆祭。今天我们若是没有你，我们就不能够活在你的面前。 主要保守我们，叫我们常过献祭的生活。主要若是我们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预备我们回头的道路，因为你已经预备了赎罪祭，好像我们继续不断丰丰富富的活在你的面前，是吧？更多加添你儿女的经历，叫我们真实明白，我们是你的祭司，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感谢主基督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